师母，您最后
这。
讲到所罗门，我觉得突然想到，其实你看，我们读的就是所罗门的书写的箴言，
是啊，
然后他肯定是有智慧，不然他也说不出来这个。但是我们有时候可能以前把智慧想成一个静态，就是这个人如果智慧人，好像就一直有智慧，实际上他最后成了就是没愚昧嘛，因为最后也是导致国家分成两部分这样。那就是说，一个智慧呢，它其实可能是一个动态的，就是你现在有智慧，不一定表示你将来就有智慧。然
可以这
后，
样讲，
还有一个有能说出来智慧话语的人，他可能是只是并不一定他的就活得有智慧，就是他有很多的智慧可能在他的头脑中，但是并没有在他的心灵，在他的生活中体现出来。
是，我们都可
他
以
知
思
道
考。
很多，对，我想他说他肯定他头脑中都知道，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常常以为，比如这个讲的话很对，也很有智慧。当然，我想他是有智慧，起码他头脑中是有智慧。但是一个其实那种更危险，你头脑中有智慧，但是你生命中又行不出来的话，那个并不是神眼中的真智慧。但是因为你讲出来那种，像所罗门周围的人。可能没有人觉得他会成为愚昧人，肯定是觉得他是智慧人，他自己也觉得是自己智慧人，但他整个的一生的，就是一个，特别是晚期这样一个写照，表示他实际上他是一个行为是一个愚昧人这样，所以。
从今天我们所从第九章所提出来的哈，有一个观念，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被神选召的时候，都是愚蒙跟无知的人，所以所罗门一样的也是从那里开始。好，如果从这个我今天这样的接下去的话，好，那他的一个让神很喜悦。也是让我们很敬佩的地方，他求智慧嘛，对不对？那他为什么要求智慧？他一定要知道他智慧不够啊，他会害怕要来管这个国家啊。然后他跟他爸爸一比的话，他其实你看所罗门也没有什么其他的让感觉，除了他的那个智慧的诗词啊，智慧的就好像一个智库一样的。你看他的那些要像这个智库一样哈。那到底你谈到这个智慧是一个流动的，它是成长性的，啊，它是一个会丰富的，这个是动态没有错啊。但是我要你们思考的是，到底所罗门他是一个，他后来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吗？那刚刚你提到一点说他是有智慧的人，但是我今天的看法是说，本来我们都是那些愚蒙跟无知的人啊，这是我的意思。他本来也是。但是愚蒙无知的人，并不代表他不能渴慕智慧，他可以。有所罗门就是这样，因为他越知道自己的不够，他就越想要啊，等于他有开始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心呀。这是我要你们思考的，到底我们如何来？如果让你讲所罗门的话，你如何来看他？你对他有什么成见吗？你对他有什么看法？好，这是我要你们思考的，好。
就是我们想到所罗门，都是第一个印象就是有智慧嘛，因为神说要赐给他智慧的心，就是在他之前之后都没有，所以
是。
基本上我们都是觉得好像所罗门就是世俗里面也是看，就是觉得他是一个智慧的代表
好，
一样，
等一
就
下，
是一个代名
那
词。
但是，你们回去如果要看的话，列王记上第四章第一节。所罗门与埃及王法老结亲，娶了法老的女儿为妻，接他进入大卫城，只等他造完了自己的宫和耶和华的殿，并耶路撒冷周围的城。好，我只是提醒你们去思考。好，我们现在就不一定要把它下一个定义。好，那我要你去思考。第三章一开始，他还没有求智慧之前，他做的这件事情。那我们去，你可以先看那个列王记上第三章，然后我们来思考一下，到底所罗门有没有问题？那问题在哪里？啊，那他一定是有智，不然怎么会写那么多智慧的书呢？是不是？啊，他的诗词有多少？他的怎么样？哈， 那个刘玲，你下一次帮我们把所罗门的成就列出来好了，好吗？给你一个帮助我一个去那个把所有他的那个成就拿出来啊呀。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所罗门是一个什么前无
古人
后来者的一个独一的丰富也好，因为神给他的嘛，都是神给他的啊。智慧也好，还有他的，当然那里讲的智慧是什么，我们可能还要再商讨了，好，再大家再商榷一下。然后呢，都是在那个顶尖的那个这样的一个位置上面。但是呢，神竟用一个虚空的人，这个是很讽刺性的，啊，写出了那么多智慧的这些圣言哦，它不是只有让我们欣赏而已哦，不是只有谚语而已哦，啊，它也不是只有一个科学的这个什么丛书，也不是，它写很多科学的东西在里面啊。那它到底是如何的一种人生？然后，如果我们跟他学习的话，我们是很崇拜他的知识，是所谓的智慧。还是说我们要小心不要走入他的虚空。好，所以这是我要跟大家思考的一个角度。
可能从他的那个人生来看更要是警戒性的，但是他的确是神也是用他写了很多圣言，这个是可以学习的，但是他的整个人生是要引以为戒的。
嗯哼，是是，呀，我认同你这样的想法，是的。
我觉得就像我们学这个智慧开始所说的，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不管你人多有智慧，就像他写了这么多的智慧书，他拥有世界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智慧和财富，没有人，圣经上说也没有人像他，但是当他不敬畏神，离开神的时候，其实结果都是一样的。我觉得我不是看他人，其实有的时候世上的人也很精明啊，对吧，聪明啊，也很有，但是这些在神，有时候我们佩服，哇，这个人那个智商多少多少多少，他可以怎么怎么样，但是我觉得就是要回到那个基准点，就是当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不是在于这些，而是在于他对神有多敬畏，那也不在于他有多高的智商多高的情商。其实刚才师母也讲嘛，就是当你真是进入到神那个智慧的殿堂的时候，他会加增给你，因为神是无穷智慧的，他要赐给我们。我觉得这些智慧，所罗门的智慧也不是从他来的，是神赋予他的。所以当他离开了那个源泉的时候，那就是一个悲哀，他的智慧反而他拥有的这些他救不了自己，他也没有给他的人生有一个很充实的答案，就是他离开了那个智慧的源头。所以我觉得那个警戒在于，就是说我们不可能不像他，不分析他的多有智慧或者怎么样，那些从我们的借鉴，但是更让我们借鉴的是说，我们不能不敬畏神，我们要时刻依靠神，那才是让我们能够有真智慧的才那个源泉。
嗯哼，是的是的，要全心的，啊，就是全心的敬畏他，是的，是的。
师母好，
好，请讲。
我觉得所罗门他把他一生从得到神的智慧之后，然后他把他一生所追求的，然后所展现出来的智慧，跟他之后就是在生活上的经验跟体会，然后后面他的迷失，我觉得他都已经告诉我们了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然后我有一次是听到一个牧师在讲这个所罗门，但是我没有听整段，我只听到一小部分，他就讲到所罗门这个迷失的这个问题。他说好像是一开始是从他一个喜好上面开始的，就是他突然很喜欢马，各式各样的马， 然后就是从这个一个他的那个牧师的重点，就是说我们就是要警醒。有的时候我们好像比较不以为意的一些，譬如说兴趣啊、爱好啊什么，会成为一个小小的破口。
嗯哼。
然后呢，之后他还提到说，好像因为那个时候环境的关系，所以他好像也需要跟各国去为了政治的平衡什么之类，所以他才娶了那么多的太太。然后就是因为娶了太多的这些太太，然后大部分都是外邦人，所以我觉得，我个人觉得这个很有关系，就是他的妻子对他后面的影响。
嗯哼，嗯哼，
这个养马呀，这个到埃及去那个什么哈，其实在没有王的时候，在生命记的时候，神已经给他立了，说以后的王是不能做这件事情的。
嗯，
我觉得他的就像你刚才Iris 所说的，如雪说的，其实也是从违背神的命令和诫命开始。养几个匹好马有什么关系呢？但是神早就预知到一个王要从这里开始的话就会堕落，所以早就没有王的时候，还没所罗门还没有出生的时候，神已经给了他们警戒。对，所以我觉得神是知道，真是全智慧，
等于说他不认识神的心意了，对不对？好，当我们敬畏度不够，刚才那个周师母提到敬畏啊，不够敬畏的时候，无形中这个认识神的心，那个就会比较没有深度，就会比较肤浅，或者是我们就忽略了啊。如果从这一点来看呢，哈，呀，很好，我觉得你们可以提出你们的一些对所罗门的一些看法啊。
哎，师母，
是
呀，我刚听那个。
Share, 嘿，是很久没有听到
的。
嗯，
我刚听到 Iris 他讲那个所罗门王那个，我觉得有点感谢神，有点提醒我。我刚出一开始刚信耶稣的时候，之后神就光照我把一些东西放下来。
嗯哼，
之后因为我信耶稣以前，我妈妈就是很喜欢女生有高贵的气质，女生很有。丰富的学养，很高贵，很有公主的气息。最后我以前信耶稣以前，我有一个偶像就是奥黛丽赫本，之后我好喜欢她，我把她当作像神一样，就是我房间都是她的照片，我每次看到她的照片我就会瞻仰很久很久，就告诉我自己，我要跟她一样高贵，我要跟她一样美丽，我跟她一样就是有很那个很美丽的气质，最后就是把他供奉像一个神一样，是我的目标。可是我信耶稣了以后，我不知道怎么搞，就是我记得那时候神，那时候我心里面就有一个很大的，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挣扎，就每次我像看信耶稣以前一直在瞻仰他，想要跟他一样的时候，可是我心里面就有一个很大的那个感觉，就是我不可以，我不可以。但是你知道那个很信耶稣前很多年那个习惯之后，跟我那个到后来，我不晓得，我到后来很奇怪，我突然有一天我就有一个很强很强的决定，我就把所有的奥黛丽赫本的全部的照片，一整本相本，还有全部墙上面啊贴的他的东西全部都拆下来，全部都丢掉。从此以后就把它我丢掉那一刻，我的心里觉得，我觉得神不喜欢我喜欢奥黛丽赫本过于一切所有的东西。
嗯哼，
对，之后我就把那一本全部都丢了。之后连我要出国念书的时候，我妈妈说：“哎，你很喜欢他，你要不要带一些去？”我说：“哦，妈，不用了，飞机载不动他，行李载不动他这样子。”对，所以之后我也感谢神。到后来选科系的时候，选科系的时候，我以前很喜欢室内，就是很喜欢很漂亮、很漂亮的家里，很漂亮的，譬如说 remodel 的东西，或是 furniture。我就是很喜欢那种东西，我看到那种很漂亮很高贵的 furniture， 很欧式的那种建筑，我就会把我的心全部都吸过去，全部像那个吸尘器，
喜欢那个品味了，对不对？
对对对，我就全部吸过去。可是你知道，我到后来我就 发觉我好像碍于那个漂亮的家具，碍于漂亮的那个风格，都把我的心全部吸走。之后我心里也告诉我自己，我一定要很有钱，我一定要很有钱，我买得起那个东西，我一定要很有钱，我配得起那个格调。之后我心里面就为了要抓住那个东西，我的心就好像一直偏向世界。之后到后来我就告诉我自己说，哎，我好像有点奇怪，我的心都已经被世界吸走，每天在看那个漂亮的东西，风格格调。到后来我就把，我不知道到后来出国嘛，因为在台湾是学这方面的，啊，出国了以后，我出国以后我觉得我好像不能选这个了，我不能再走这方面的，因为这个都把我的心都全部有觉得有点离开神了。最后我觉得我爱这些美丽漂亮的装饰啊建筑物啊胜于那些神的东西。到后来我就出国，我就把那些放掉，我就选其他的。就我觉得我不知道，我当我要放掉的时候，我就有一种那种好像那种哦，我松了，我自由的感觉。之后很好笑，对，就对对对对。之后好几次我女孩子，你知道我女儿不是我们开车吗，开车会经过很多的漂亮的房子，我女儿说，哦，这个房子好漂亮怎么样啊，我就开始讲这个我对于这个房子的认识啊，我对于房子这个结构啊全部讲的都很 detail 很仔细啊，我女儿就很惊讶，我女儿说，妈妈你不是幼稚园老师吗，你怎么房子认识那么好，你房子那么了解啊，我就说，哎呀妈妈，哦，如果继续走下去我不会信耶稣的，我会走到好莱坞去的啦，如果我继续走那条路我会爱他爱得很极致的对，所以就觉得虽然也是一种兴趣，但是我觉得我不可以把我那个兴趣过于 over， 就是我不知道，哎，事实上很多人就跟我说，你可以喜欢漂亮的东西啊，但是为什么你不去 enjoy 你自己去追求。但是我觉得有时候我喜欢那些东西会让我觉得我的心爱世界过于追求神的，
是刚才用了一个字眼非常非常深刻，就是瞻仰啊。我们每一天在看的被吸引的瞻仰的那个心里面会很心动的，会让我们觉得很好的那个到底是什么，很非常舒服，那个瞻仰。因为圣经也告诉我们，前几天那个我们教会呢庄长老讲到提到说，我们敞着脸跟耶稣面对面，那就是在瞻仰。好，就像那个大卫说，我到神的殿中要见神的容面。好，那基本上呢我们是有这种瞻仰的一个需要。我们喜爱一个我们要的，好，那个是大家都崇拜也好，瞻仰也好，或者是喜欢欣赏也好，这个都是我们的人的特性啊，因为人是有这样的一个特性。但是到一个地步，如果那已经成为我们的注视的对象只有那个，那我们就是要小心了。等于说刚才那个Michelle跟我们提到的，好，那他其实也在跟我们印证那一点，刚才那个第九章讲的一定要舍弃我们的那个原来那个愚蒙，就是我们根本不晓得什么是最好的，什么才是真的会满足我们的。好，所以是的是的，嗯哼，那也是神的工作，对不对 Michelle， 对不对？
应该是吧，如果我不舍
得，对，一定是
我不舍
得神的话语会光照你这样，嗯哼，
对，如果我不舍掉那两个东西，我觉得我今天会离神很远。
啊哈啊哈，好，那现在呢我有个问题哈，有一个对针对你的问题哈，因为你常常提到你妈妈对你说话，你妈妈对你的看法你很在意，是不是会很对你会有好的话不好的话对你都非常的影响，可以这样讲吗？到现在
会在意了，对啊。
OK， 好，这一点呢其实也很类似像你当初在看奥黛丽赫本，你懂我意思吗？他的话语他的声音他的说法跟神的说法来比的时候，他对你有一个威胁性，对你有一个吸引力，然后你会很想让他能够满足能够喜悦，你懂我的意思吗？ 当你在谈这个时候，我就想到我们的一生里面哈，会有很多偶像，一定会有的。我自己至少我自己就被神打破过三个偶像，我讲过大偶像了哈，小就不用讲了。可能大偶像一摔破的话，小的大概也没有什么味道了，就是没有什么期待或怎么样哈。那我特别是想到说，你常常提来问题的时候，就会提到妈妈在你心里面那个位置，还妈妈的声音对你的影响。你我不一定讲的对哈，但是我是刚好就联想到你常提出来的问题，或许你可以在神的面前求问神，说神啊，为什么我对于妈妈的这个那么在意？为什么妈妈的话语对我那么犀利？对我的伤害，对我各方面，好啊、那你听见神的声音，像你这个的话，对于奥黛丽赫本，你就会从圣灵那里给你的这个启蒙，给你的教导。你就慢慢就发现，哎，奥黛丽赫本算什么？哈、哦，他算什么？好、哦，那可能就慢慢他就变得很渺小，怎么样，就缩掉了。那么再来的话，在神跟妈妈的话语之间，你有没有一个还是一样听到神的声音可以过于妈妈的？好、啊，我没有意思说我们要去损毁母亲的说法或想法。好、啊，那。但是呢，这个当中一定会有一个跟神之间的那个，一定会有一个差距，而且跟神的有时候是会有矛盾的、啊，是会有那个冲击点的、啊。好、啊，事实上你会喜欢奥黛丽赫本，也是妈妈给你的一个影响，她给你的一个塑像啊，一个雕像，就是你要有像她一样的。或许她不是她把她介绍给你，是你自己就想哦，这个就是我妈妈常常讲的。气质啊，美丽啊，说话的样子可能都会有。好，那当然这些美或者是让人很欣赏，这些不是错的。好，但是问题是我们的眼光有穿过这些我们看得见的，看到那看不见的真正的美，那看不见的真正的那种啊、刚才你提到哈，那种不管你对奥黛丽赫本怎么形容他了哈，除了没有吧，你怎么形容他的啊？那有一个，那他是你眼睛看得到的，那所以我们很多人都会在眼睛看到里面会有时候就这样子就一下就拐弯就走掉了哈。但是我们现在就是刚才我提到一点，就是你要看见的不是只有那个好吃的食物，而是在背后的那个丰富，背后的满足。那我们眼睛要看得远一点，看到说哎呀，那才是我要的。神从来不会把我们要的勉强我们，不像我们对孩子了啊。我们的孩子就说我要剥夺你的喜欢，让你学习这个功课。有时候我们用这个方法嘛，我们那个没有错啊，没有错，因为你给他一个剥夺他的那个喜欢，他就会记得比较深刻，那是个教训啊。那我也有这种时候啊，我很爱猫啊，然后神给我对猫的这个过程啊。他没有把我的爱猫的这个好像他等于说我不会对猫认为说猫你好很可恶，不是这样，我还是爱猫，但是我爱猫的心到现在就不一样了啊。很奇妙的，神我不认为神会把我们好像很心爱的，然后就把它用刀子就把它割断，不是这样。我们要舍弃，我们要懂得舍弃，一次一次的，一次一次的。从小时候家里面总是有猫，那我爱猫有一个很隐射性的东西，是我爸爸爱猫，所以当我跟我爸爸的关系是那么紧密的时候，无形中他所爱的猫会成为我在联想起我爸爸，或者是在跟我爸爸有一些心理的联系的时候的一个中间性的一个信物哈，像一个啊，相信信物一样。但是呢，到现在我还是一样爱猫，因为我对它很熟嘛。啊、等于说你猫跟狗的话，我对狗不熟，而且还被狗咬过两次啊。所以呢，但是我在学习怎么爱狗啦，怎么去欣赏狗啊。但是呢，现在呢，就经过一些从有猫到没有猫啊，到牧师很讨厌家里有动物，然后到这个历程到现在呢，我觉得我的心里面也是在被神更新，我一样的在被神把我教养到一个地步呢， 要用什么爱来爱他了，喜欢跟爱也不一样啊。那里面用多少的感情来对待他，可能这个都是一个我们成长的一个会有的一个向度。你不用回答我这个问题，我只是联想到你前面堂哲提到这个事情哈。好，我们请大家看谁继续，特别是今天我们所学的，还是说呢，非常好哈，这些都是很实际的。我常常有姐妹跟我讲说，我好喜欢你们那些分享啊，特别对他们很实际的生活，很实际的一些学习，而且大家都很坦诚。
师母，
是，
我想那个是不是也需要更新？比如说，因为你可能是因为一件事你不喜欢某个人，或者是说也不是你不因为有一些冲突或者伤害在那边，他有的时候人就是他喜欢的东西你就非常的就是排斥千里，你就是不要去沾，或者就会有一种反感在那边，那个是
不是因为有那个人，刚才我讲是我爸爸爱猫，所以我就爱屋及乌的感觉了哈。那像你刚好是相反，就是说对于某一个人，因为你对人的那个印象，就会产生对他所爱的、对他所做的，你就会什么都看不顺眼，这个意思吗？
也不完全是，就是因为、比如说就是说像我从来不去像跳舞这种事情，我从来是不碰的。大家也都觉得奇怪，当时就是有时候就觉得因为我的个性比较外向嘛，在大学我是。那时候大学里都有舞厅，我是从来不去碰的。我就是因为我自己，就是因为在，可能就是因为我觉得这方面，我就是说我后来没有意识到，就是我反而跟您这个是相反的。这个
所以有某一个人让你对他有一些看法之后，这个事情刚好跟他有关系，可以这样讲吗？
对对是，
所以你就会哈呀啊哈。
就是完全的，我就是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完全的。
我想我从我猫的对猫的关系到现在，我认为那个不是一个罪或者是一个什么，不是这样子的呀，不是这样子的。但是呢，会借着这个事情呢，我们会有成长，我也在成长。我上次要去那个2008年要去汶川地震时候，前后去了好几趟，做这个培训哈、培训这个灾后的那些辅导员啊，因为我们自己进不去，所以我们只能培训我们的基督徒的辅导，就是基督徒辅导员的时候，那我就神就借着我丢掉了一只很聪明的猫，它是那个暹罗猫，很聪明，没有过有这么聪明的哈、就是很特别的猫啊，它声音可以因为它的要表达什么不一样，就好像会讲话一样，你可以分辨他的声音，他的在讲他的那个速度，你就可以分辨啊，很有默契，跟我也很有默契呀。但是呢，就在那个要出发前的前两三天就丢掉了，就不见了啊。那个时候神借着这只猫的丢掉，让我心里面有一个怜悯，学习一个怜悯，就好像对这些在这个灾情当中突然间失去，就对他们有个怜悯的心。那如果我们要去帮助他们心里面有怜悯的心的话啊，因为那时候有很多说法，因为他们怎么样所以才会这样，类似这种言论很多啊，马上就说哦，因为他们那里有很多这个迷信啊，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我觉得那一次我要去做这个，特别是要帮助这些辅导员的时候，神特别借着这个事情，对你们可能没有意义了，因为一只猫丢了怎么跟你每次有关系、那它就在我的心里面就增加了一个，扩展了我的心，那个怜悯的心。那个印象很深刻。那当然我很想它，我也很就想说它到底在哪里，是被抓走的吗，还是意外的呢，还是怎么，心里面就会有那个情感的一些缠绕了。但是我那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去中国了，所以我就只能就这样走开了。但是他还是在学习，我也在学习，那现在有另外一个阶段、所以神一直没有让我，可以说一直没有让我没有猫的生活了，可以这样讲、但是呢断断续续，然后有不同的层面的跟猫的关系， 但是我都在成长，
就是转什么事情都转向神，所以总是可以学到神，知道神要提醒你的或让您学习的。有的时候
这个都是宝贝啊，这个不是宝贝吧、
因为小时候老因为讲话速度快被训斥，所以我在这方面有个、有个很奇怪的羞耻感，就是当我长大了之后、别人就说你讲话快，我就觉得很羞耻。
嗯哼，
但是后来神有帮助我，就是我就发现说到现在我才知道，哦，这个讲话快对翻译还是有帮助的。
是的是的是的。嗯哼，其实是你，因为你里面的反应快了，你里面的动得很快，里面的那个吸收进来的你的反应啊，有时候是一种无意识的，或者是没有经过你的经过再整理，你就反应，
对对，
反应很快了。
再说我是那种可能 think a lot 的类型，在我说的过程中我的思想思路就在整理，但是因为跟我先生他是那种要想好了再说，所以也是训练我就是什么话要想一想再说，不能脱口而出。
那个是个人的特性的，好，我们特性，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只要有愚蒙的地方、无知的地方，神都会教我们，只要我们愿意舍弃。刚才我们学了那里一个很重要给我们的一个印证，说我们要舍弃，我们舍弃，我们就有更新的、更大的意向在那里，更远的盼望在那里，不要抓着不放。
我就分享一个小的，就是你讲到这个舍弃，我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其实是一种思维方式或者一种反应方式，我是情绪比较容易受到冲击的，就是有一件事情来，即使我的头脑知道说哦不一定讲得对，但是我常常是用情绪先来反应。
是的是的是的，那是你的问题。是的。
然后我今天就收到一个信息，就是我反正就是对我是有一些冲击了。我以前的反应就是说我要就是马上就情绪反应嘛，就是说他怎么这样的说话呢，就不，我就情绪有点起来了。但是就像上一次我们上个星期我们讲的，就是说你容许让一个人这样子来搅扰你，其实那是一种，就是你不断的去想，那是一种那是一种瑕疵。那我就是我姐姐讲，她说你不去想其实他也就不会搅扰到你。那后来我就是照我以前的习惯，我就会想怎么怎么样，但是今天我就是得不断的告诫自己，就是说其实那个也没有好坏，只是一个情绪，我就说我不要去想了，就到此为止，我已经回应了，就立在我的界限上。
是的是的，这就是成长了啊。
但是可能还是会因为这个不得不面对，还是会说到要想到要去面对，还是会有冲击。但是我也就学习就是约束自己的思想，不要去想我未来要面对的时候还有一段时间嘛，会怎么样，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以前就会这个思维就会一直想，把那个不自觉就开始设想各种各样的情况，然后自己再怎么样去回应，然后就很累。其实现在就是要学习，就是说到此为止，走一步说一步。
是刚才你提到那个羞耻感哈，像那个也是有情绪的哈，那是一个情绪的一个，就是里面如果羞耻感，它一定会有一个羞耻感的一个情绪反应的。那它呢本身是痛的，是伤害，是一种好像自己就掉下去就起不来的。那我们以前提过，我用大卫的例子，我提过，我说那个就好像我们需要被救赎，一定要把我们带出来。那现在你提到这个是一个情绪的模式，现在神要你学习的是我要管理我的情绪，我要有节制的这样的一个成熟度。节制就是说我很喜欢，我要，可是呢我不能像孩子一样要就要，不是这样，我现在不能吃不能喝，那我就要等着，要等着。所以你现在就是在学习这个节制成熟度，所以这个是属于模式，一种模式的。那你久而久之那个模式就会开始松绑，会松开。所以这两个是不一样的，一个是被救赎的情绪，但是在我们的这个智慧的反应里面呢，情绪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常常冲第一关。第一关出来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刹车的这样的一个练习呀。所以你现在有谈的是这个，你说你愿意向着原来真理的，你姐姐讲的还有真理在讲，你愿意向着那边，可是你有个基本反应， 已经习惯了啊，那么你现在就变成说我要舍弃我的习惯，开始一次两次，这样就转过来了。
对，是。您这样讲就把我这个过程讲的就很清楚，对，嗯
嗯嗯嗯。但是像那种羞耻也好哈，像那种上次我有讲了，是需要被救赎的，没有救主是不行的。你再怎么样想挣脱，再怎么样想要自己靠自己的修养是没有办法的，一定要有救主的，有救赎主的一个救赎。
对，我记得当时我那个羞耻感就讲话快呢，因为有一次就是您其实是无意中就是提了一句，然后我当时那个就整个感觉，其实您是不知道我有这件事就掉下去了，那我就向神，我记得很清楚，我就向神祷告，我就说您讲，因为我很了解您，对我绝对没有说有看不起啊，或者这样，所以我知道那个
你信任我，对，你
是信任您，所以但是我知道那个是我的问题，那我就向神说帮助我，让我从神的眼光来看这件事情，那慢慢的神就把我从真的是让我能够就是说从神的角度来看我自己，这个说话快这个并不是说有要值得羞耻的一件事情，是我的环境，这个也不是对错的事情，慢慢的神就把这件事情带出来，然后我也感谢神，就说因为我翻译快，那别人就说哦，你翻译因为讲话快所以对翻译有帮助，所以我也看到神真的是让这个万事互相效力，所以我为这个讲话快，也有人告诉我说他们讲话很慢，他们其实是很苦恼的，所以我才了解到说哦，原来是这样，所以我也就能坦然接受，就是说神造我就是这样，那我也接纳。
是的，你看圣经不是讲吗，慢慢的说，对不对，有没有讲，对哈，慢
慢
的动怒，慢慢的说，快快的听哈。
嗯，
可能我在讲的是那一个，我不知道，忘记了哈。那我这边的话你很清楚，我不是针对你讲的，可是你听进去的却是一个会搅起你的里面的那个羞耻感的这样的一句话。好，那事实上这也是刚才我们讲的，就是里面会有一个责备，有一个想要帮你挽回来，好，就是怎么会，就好像你要去面对当你被责备的时候哈，那不是说你说话快要慢一点，不是这种责备，而是说你里面有一个这个羞耻感的这样的一个，你等于被光照了啦，对不对，可以这样讲吗，
对，就是好像是有个 button， 不小心就是很少，但是一下按到那儿我就会有个痛的那感觉出来，
对，但是
那我就意识到我有，
对，那一次问题不在你说话快跟慢，在于你心里面对这个说话快的自卑也好，羞耻也好，这个东西就是耶稣就把你借着这一次就把你救出来了，那把他的坑把你带出来了，那像我们今天讲那个，有时候责备也是这样啊，也是会痛的，责备也是会不舒服的呀，那他这里就提到责备，我们就有爱嘛，那你就有爱了
感谢神把我就是从那个里面，
是，
但真的是得到医治了，那个是
你看，如果说我们的心里面有杂质的话，那你可能就开始对我有会有一种，或者是就会有芥蒂了，那我也不想，我在此假如了哈，那我就也不晓得到底我哪里怎么样了，我就我也会意识到好像我们有距离了，我会意识到的啊，我对这个敏感的，然后呢就会有变成，因为我们还要同工啊，对不对哈，就会给魔鬼有余地来攻击我们呀，
对，
这个就是圣洁跟不圣洁的分别了，圣洁一定会有和睦，不圣洁的话就一定会有纷争，会有分裂呀。所以神的保守，圣灵的保守，你的心也不是故意要这样，你是受害者，可以这样讲好不好，那我的心也不是故意要责备谁，好，我只在讲真理，就因为这样一个圣言跟我们的那个里面的动机就合在一起，就被洁净了，被拯救了。
那个是很久以前的，你也不是在说我，就是在就是你就是
我知道
提到一句，那当时我的反应我就知道我是里边有问题，但是我知道您的话也你也没有责备我，只是就这么好像就是这么一个 fact 就这么带了一下，只讲 带过去一下，就点到，就是，
我知道，我知道，我绝对不会去跟人家数落人家讲话快慢，这我绝对不可能的吧？
对，是，所以我知道是我的问题，但是我也知道说，我相信您是不知道的，然后
你
就是我相信
你意识到了，你意识到你里面的问题了。
对对，那件事就帮助我意识到，就是再次来面对问题，因为以前。以前可能也就是也很少有机会能够，别人一般也不会说到我，因为常常以前有人说你讲话快，说别人都听，好像就一直在摇头，但我也没有太在意，但是会有感觉。但那次神就让我看到说我有那种就是反应很强烈，我就知道说这我要面对这个问题。
是的，是的，是的，你自由了，现在你自由了。
神就用真理，就是我要从神眼光来看，让我们。之后就我就现在就这件事我真的从那个里边得到了医治，我觉得是
Amen Amen Amen。
刘丽姐，事实上那个我想要跟你谢谢，你知道因为我通常我反应不是很快，我反应我虽然我说话很快，但是我得到的那个 information 的那 point 我需要求神给我智慧，所以我觉得每一次你就是师母分享完啊，你就做那个，你讲出一些 point， 你讲出一些重点，就会让我很快很快从刚刚师母分享的很长的一大段里面，我就能抓出几个 point。所以我觉得你很棒，你每一次你都会帮我把 point 的抓走，抓出来，让我就不会在那边思考很久。所以我觉得我要回应师母和那个 Iris 姐妹讲的话，你那个 point 的抓得很好，很谢谢你帮我做总结。
谢谢呀，是的，是的，我了解亚美穴，我很了解你在讲什么，是的，嗯哼，
因为师母这也，他其实感谢神这么事，也有一个国内的姐妹说，她说她可能跟您没有这么熟，她刚开始她有些时候她可能这个 point 她也是好像要好好想到，但是你问师母的一些问题呢，就好像也帮助她能够了解，
就帮助她恍然的，
因为我可能知道您比较久，所以有些东西的确我也有问题。国内的人的一些想法跟您之间还是可能
是的，是的。其实呢，不过我们Share是台湾人啦，哈，那当然一定有我们有不同的文化哈。那这个也有个人个别差异，但是呢，对于中国的话，我的语言、我的表达方式，一定会有很多人家，有很多时候有人是不能理解的。就像以前妈咪到中国去，那我就成为那一个帮他转化，就帮他搅觉的那个，所以有时候我要讲的比他多，你懂吗？我要解释的比他多，好像把他搅一搅再放到给，因为我的重点是放在中国这边，可是我知道我自己本身的表达方式跟中国人是有差距的，我们是有差距的，哈哈呀，所以你看我们彼此服侍是不是？现在你会做这样子，然后有时候那个周师母也会做一个他的好像回应，那个回应就好像帮我又把它转到这个我你们所谓你们常这样讲啊，我是不这样想的，我们中国人怎么样那些都是神知道我们需要，也有时候是圣灵的恩赐他需要我们在这里面有一个融会贯通的这样的需要。
上次那个露西他那个分享的那个所罗门这个这些他开始的时候又我就是不一样，两个人呢比我就很同情他所会讲的就是这样子的嘛哈。我们就是没有上帝的恩典什么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虚空的，我们就有行的话还想想我们要宁静的去理想，宁静的去听。实际我是没有文化的人，我每次讲话都很不欣赏的了我觉得我很感恩今天上帝还是那个尊严三章五六句两句这句话是我说我要永远心啊，你把这个话生我的心里真的不能依靠实际的聪明，实际聪明都有限度的，实际哪有聪明的上帝是跟我们是仅仅是福救的聪明是跟我们也就记在心里，我们就宝贝了。感谢
你，
我很感恩。
Amen。不要再讲什么你没有文化了哈，我刚才已经讲过了。我们有天国的文化 ，OK？
天国的文化。
不然的话彼得怎么讲呢？是不是彼得是一个渔夫啊？是不是哈？呀、yeah, 是的，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神的儿女，
是的，就行事跟我们的职位了。
Amen, 我们都可以相通、我们有上灵的感动，我们可以相通，
是的
Amen。
我都想到我自己，我是年轻的时候都围在这、子女啊，围在那个
是
这样的，爷爷奶奶啊，父母亲啊，一切都是担忧哈。当我年老的时候，行事跟我的恩典，我应该我说这个光阴很快就过去的啦，这个光阴过去就没有毁掉的机会的。我现在心思跟我的一个好的心体，实际我这以前这两个月左右头脑真是很快很晚，我是积极的感受到。我昨天晚上我祷告时，我说心啊，求你怜悯我，我实际不晓得有什么地方错的，我近日我年纪已经老慢了，就是这样子的。我说我不想要有个年老的时候有个值得敬神我的心脏，如果这样子行。我有一心当我走，我说如果这样子我觉得很没有意思的呀，你围在地上怎么都要动一动，还要做一做事情的，不能说这样子就坐在吃了困，就这样子是很不对的事情。我知道自己了。
徐妈妈、徐妈妈，连这个你都要服在神的安排下面。
对了，我就是
不是神来，我说我不要这样好那神如果让我们这样我们就顺服，这样一定有他的美意在里面、哦、
对，
我们到时候
我们
会老了，你刚才讲很好，老迈了、哦、我们走路会慢了、哦、所以其实神在提醒你说、稍微停一下休息一下我真的觉得我们人的脑筋可以忘记是一件好事，
是
真的是一件好事。
我感谢主，我已经满足的了，师母，我不是不满足，我很满足。
Amen。哎，没有，我知道，
我
知道你的意思，我知道你的意思，是的。接着刚才我们在前面在分享的，就是好像说，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太快，或者是太多哈，请你们都可以建议哈，这样的话我才会进步。好，等于说你们要，如果我讲的太多了，哈，重点太多，那我们可以再缩减一点，也帮助我进步，因为基本上我现在对中国的服事还在继续，那我需要更多的这个也是成长啊。所以如果你们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或者你当时我讲的时候不懂，我非常建议你们就举个手啊，就是你可以从当时候就重问，这样的话可能也帮助其他人，对他还没有吸收或没有理解的人，帮助他们也是这样啊。所以我非常非常欢迎你们可以这样做，好吗？一起学习下来，我讲的那一些话有一点好像对你，因为你一面才在忙什么，或者是这个我们个人情境不一样，你因为抽时间已经很好了哈。如果你都觉得好像对我所描述的没不太有什么样的吸收的话，那至少有一点请你把经节记下来，等一下停下来有空的时候再把它看一次啊。其实我最期待的是我讲的那个圣经里面的话，借着我的这样的一个跟你们的交流，可以印在你们的心板上，这是我的目的。我的话你不会都记得，也不会都能够理解，我尽量啊。但是你要听的是神的话，其实我的用心就在于说把那个话，或许平常你经节上你没有注意到的啊，那我就把它放出来，然后特别给你那个话放到心里面去思想，不用多，我或许给你很多经典，但你不用一句话两句话，你回去，我今天跟你讲的，回去把第九章再看一次箴言，然后有空的话看一下列王记第三章，这个是我们对神的话语的一个敬畏的心。神啊，我真是很渴慕，虽然我不懂啊。那我的话的话，当然我们尽量借着这个讨论的时间把它明朗化一点啊。但是我告诉你啦，我的话不重要，真的不重要，没有那么绝对性的重要，但是我的目的也只有希望把那些我有秀出来的圣经的话让你放到你的心里面去，那我们就受用无穷了。你们了，请你了解我这样的动机，我这样有没有讲清楚、啊、
清楚清楚，我知道。
okay,
我宁要把人带到就是那个神
面前。是的是的是的，像有些人听讲到的时候会想说，哎呀，这个人讲那个人讲怎么样，会有自己的口味什么。我说 如果真的是很不对我们自己的口味，只有一点，只要对方有讲圣经，你就看那个圣经，就把神的话吸收进去，然后去想，好，你听到了要听的是神的话，不是人的话。但是请你不要误解说好像我就不太容许你们不听不懂我的话、啊、你们可以不听不懂啊，然后跟我提出来问我，我绝对会再想办法更仔细的跟你们讨论、啊、嗯，
师母，我就简短的讲一下，我非常认同你刚刚讲的，就是说我们不要再把这个什么没有文化挂在嘴上了。
是的，
因为我了解他们老一辈的这个心态，但是呢，你知道吗？我居然还有跟我们年纪差不多的，因为背景的关系，那他们就总觉得他们在教会里面，他们是属于没文化的。
嗯，
我甚至还有弟兄亲口跟我说，他说：“哎，我就是我们这种就是没念什么书的，然后呢，我们只去一个礼拜只去教会崇拜。”不像人家去一个礼拜去两三次，所以我们讲出来的话就没有人家属灵，就没有人家有文化，我就心里很感慨。然后我就，那这种现象也不是一天两天的，那我也不晓得这种现象也不是在矽谷就有，
嗯，
就是我也不晓得是有意还是无意的，但是我就看到这种现象，我就要提醒我自己，就是说哎呀，我们是不是有的时候会给人家那种错误的感觉。那我就觉得我听到很亲近的组内的弟兄姐妹这样讲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很感慨，我说奇怪，为什么我们会在神国里面是用学历，
嗯嗯，
或者是知识，
嗯嗯，
来去看待一个人，或者是我们讲话为什么要就不能平等呢？
嗯嗯嗯嗯，我想不是刻意的啦。好，这种差距本身哈是很必然的啦。好，比如说我讲的话，中国的这些弟兄姐妹有的话，他们听不清、听不懂我在讲什么，这个是必，因为我不是故意的，然后他们也不是说不想听，他们就是想听的，就是。我想这个不是刻意的，好，那当如许提到这一点之后，我们就有一个意识到说，我们要尽量在我们的表达上面，我们要想到别人的接受度，别人的这个就，我想这个也是一个智慧啦。好，那我们要夸的话是夸我们的神，我本来虽然不是这样，可是我有神的恩典，好。我们要在神的国里面，神的家里面有一种感恩喜乐，好，然后彼此尊重，我们不会好像会分门别类啦，或好，我想我觉得那个如许这样的心意呢，也给我们自己一个检讨，没有错，好，那基本上神本来就是没有偏待的，那我们也不能有任何的看法啊。但是在文化上的差异上面会有差距，一定会有差距。那个差距呢，我们就要用一个扩展我们的心胸的心来看这些。比如说刚刚信主的人，他圣经懂不了多少，所以他也没有办法出口闭口就是讲圣经的话，就回复你一个圣经的话，他没有办法。那他用他能讲的讲出来，那我们就要用一个能听的耳朵来不要用我们的立场或我们的程度来要求对方了。我觉得这个在于说那个不要论断啊，然后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学习的。不过那个如许的心就让我们很欣慰，说原来我们在神的家里面就有这样一个包容啊，一个本来是不能理解的，本来是有墙的，现在可以把它拆下来。那我把它讲到更切实的，就是包括我们夫妻的关系，包括我们亲子的关系也是一样，我们有不同的想法，但是我们不要给对方有一种好像我这个跟如许没有关系了，这是我只是我很容易就把它联想到这个真理上来哈。一样的，有时候我们的讲话会给对方感觉好像我比他高，你看你都没有想到我才想到啊，我比你怎么样，就好像这个夫妻的关系呢，不要有那种彼此有一种比较啦，或者是有一种好像， 我们不是故意的，可是无形中呢，有些人他们就会接受成一种自己的对自己的一个好像被看下来或怎么样的那个，那也有人有这样的一个敏感度也是有的。好，那我们身为一个客观者，就是说我们要尽量小心，要尊重啊，那不要以为我们讲什么他都听不懂，因为他可能刚刚来了，我们就要了解到他的情况，他的需要，他的意识啊，那也要顾到别人啊，不要只有专顾自己，也要顾到别人啊。我想这是很好的一个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是的，好，
许君母有文化讲话就是比较好一点，没文化人讲话就不好。
没有，我来补充一下哈，我来讲一讲，我是作为那个比较觉得自己没有文化的人，或者是那个，但是我是这么看的。如许讲的是，如果你有文化，你就要包容那个没有文化。那作为我没有那么高的学历的时候，或者什么，我觉得也不要总看我的不够，因为呢。这表明你看我没有文化或者什么的哈，但是我觉得这是在人的层面上看这个问题。其实我在国内的时候看了很多不认字的可以读书，对不对？因为读圣经他就可以认字，然后呢他们有的传道人他真的没有什么，但他讲起神来他就很通达，这是上帝赋予我们的。就是我觉得不要停留在说我有没有文化，哎呀他们讲的比我好，这是我对我们这些比较自卑的人来讲哈。我觉得这个观念也需要摒弃，因为神不既然都不偏待我们，我们也要看自己合乎中道。我觉得要不的话就是好像一笔就错下来了，一笔就错下来了哈。但那也不是神让我们有的自卑，我觉得在神面前是有谦卑，但是我们要有神的那种荣美，要活出，就是因为我这么样的卑微，我也要活出他的有限的生命。我记得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因为我的学历是不高的哈，我记得当初有一个姊妹就在我家里，是就用一个很亲密或者很鄙视，他连什么大学都没有毕业那样，当然他没有信主哈，就在那讲，因为周围的人要不是北大，要不是科技大，要不就是清华那么有名的，那其实心里本来就是很自卑的。然后呢他一说那个，我心里那个自卑感哈，我想他提的那个很不屑的大学，其实我的那个学历还没有那个大学高，但是我也没有讲出来，我就跟神祷告，那时候我就说，主啊，这个很卑微哈，那人家都是那么高的学历的。后来主又很幽默，他说我就是一个木匠啊，我也没有很高的学历，我就是个木匠啊。我就觉得从这一点，我就觉得我得到了一个很高很，因为我们的主降卑在马槽，已经是不能再低不能再低的一个地方了。如果我们还能比主更低吗？那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要停留在那里，不管是许妈妈、安娜妈妈，还是我们当中的谁也好，不要停留在那里。你们神赋予你们的智慧已经远超过我们某些有学历的人了，你要在神里边发现这些东西，而且超过你自己本身以前所有没有文化的能力，神已经给你很丰盛了，要感恩神，就不要一直停在那个很自卑的地位哈。
我可以
说一下吗？
我其实以前就是看过，其实每个人都有他的自卑，你不要看他的学历多高或者怎么样，他
是的，
眼光是盯在这个人的身上，那总有比你更好的人，也比你更差的人，
的
你就总是在这个比来比去，比人家强了你就觉得你好像高人一等，你
比人低了我就很自卑，这就是人。
所以我那时候我记得我曾经听过一个讲道，对我一个很大的触动，他说骄傲有40种表现，其中自卑自怜的人其实也是一种骄傲的表现。他说在谦卑啊，不是说，他说谦卑不是把自己想得多坏多不行多不可以，他说谦卑就是少想自己多想神，这个对我一个很大的一个释放。所以我觉得有的人，其实我这样说挺希望，我想我们中间是没有这样，有的时候你太注重自己，其实那个并不一定说啊我不行我不行，那个有可能啊，我这样说的也不一定对，有可能其实是我们里边一个自我一个骄傲的表现。我们但是这个除非神光照你，有时候我原来觉得啊，哎你看那个人比我强多少，那个人会做那个我不会做这个，那个人你别看有的人他那个学历很高，好像外表看大家好像都会仰视，但是这些人常常 你走近了，我发现他们里面有很多的自，就是
人都是
对自己的自卑，人都有这种东西。我们只有回到组里边，你要说我们成长的环境，我也有很多自卑。我那时候记得你说学历啊什么的，那成绩比你好的，学历比你高的，那太多了。在美国，如果我的眼光总是盯在我能做什么上，那你就天天就是高高低低。后来我就觉得，我从组里来看我个人的价值。
是的，
所以呢，别人夸我，我也不会飘飘然；别人就是说你不好，那时候我儿子说：“妈，你翻译，你那个你英文不好，你有那个口音，那个哪个阿姨比你？你中国人说同行相争，听了是不舒服。”后来我就是神就帮助我，就说啊，感谢神，我这个是需要神，是不舒服了，我就说神呐、啊，服侍的是你。如果这个翻译让你得荣耀，就是能帮助到别人，那翻译的比我好，那不更好吗？我就为那个人，刚开始心里其实是有一点听了不舒服，甚至会嫉妒，那我就求神帮助我，我就很自由了。其实那你说，有人常说你英文好，后来我自己，我原来还没有意识到，有一次上妈咪的课，我听录音，哎呀，我说真是为那些要听我英文翻译的那些美国人感到难受，因为真的是有这个口音，有的时候我自己听的都很不，哎呀，说，但是我也后来我也很开心，我说神啊，我尽力了就好了。
是的，是的。好，我们就停在这里哈。我给大家总结一下，保罗说要看乎自己，合乎中道。那个中道是什么？就是神怎么看我，我就怎么看我。
阿门。
我神就是我，神怎么看我，我就怎么看我，这就
是
中道。对，这也是丰盛。所以你们不要再夸你们，不是，不要再说我们年轻，我们年纪大，年纪大也很 honor 啊。我们不认识字，今天我们可以认识字，这也很光荣啊。我们就夸神吧，好不好？